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，是由郑子民和您分享一篇复活节的信息。那在复活节呢，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的事件。我们思想主耶稣受难、主耶稣复活，这是一个相连接的事件，不能分开来讲。如果只有受难没有复活，那么受难呢也变得没有意义了，而复活呢也不可能单独存在。主耶稣他要先受难，然后呢才会复活。那主耶稣他受难和复活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恶，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。主耶稣为我们复活，就把我们带进神的新创造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活在肉身的当中，但是我们盼望着神将来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国度的降临，将来我们会永远的与主在一起。那今天呢，我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希伯来书的第二章5-18节的经文。那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呢读一次。希伯来书第二章5-18节经文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又说我要倚靠他，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不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，
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那这段经文呢，一开始就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。那什么是将来的世界呢？这里所指的呢，就是神的新创造。那我们要理解神的新创造呢，那我们首先呢要看在创世纪里边所记载的神最原始的创造。创世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。那神在创造的时候呢，讲到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。但是后来呢，人犯了罪，因为人犯了罪，这个美好的世界就一切都变得混乱了，罪破坏了这个世界。那神要怎么样处理这个被破坏的世界呢？神会不会抛弃人类，将神的创造将来由天使来管理呢？那这个呢，就是第五节所问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。不会的，神不会把这个世界交给天使来管辖。神创造这个世界本来呢，就是要由人来管理的。那既然神不愿意把这个世界交给天使来管理，那神用什么方法让人可以继续管理这个世界呢？那神的方法是这样的，神要亲自的成为人，将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他要更新人类，把人类建造成为一个新的人类，是要恢复他一切创造的秩序，并且呢，他要带领着新人类来管理神的新创造。那神的这么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完成的呢？那么今天所读的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，神是通过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完成的。我们看第一点，主耶稣成为新创造的代表，为要使神所创造的人类得以完全。我们先来看六到八节的经文。经文说呢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那这三节的经文呢，有双重的意义。那第一重的意义呢，是讲到神创造人类的意义。在神的创造当中，神首先创造了世界万物，然后呢，神又按照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类。那可以说呢，人类与其他的创造物完全不同，因为呢，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，所以经文说呢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那冠冕的意思呢，就是做王的意思。神给人类的任务呢，就是要人类来管理神其他的创造，也就是说呢，叫万物听人的话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神所创造的秩序了。神有最高的权柄，有最高的权威和荣耀，那人呢，要服在神之下，要听神的话，要顺服神。那在人之下呢，就是其他的创造物，那么这些创造物呢，就要听人的话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神所创造的秩序了。那这个秩序呢，是非常美好的秩序。假如人按照这个秩序去生活呢，那么这个世界呢，就好像神所说的是美好的世界， 是一个和谐的世界，但是呢，罪却破坏了这一切的关系。好像经文说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因为呢，人违背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那魔鬼引诱亚当夏娃，他们就吃了神不允许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结果呢，违背神，受到神的咒诅，不单人受到了咒诅，连地也受到了咒诅。所以呢，本来一个和谐的关系，现在变得非常混乱的关系。人变得不听神的话，背逆神，那其他的创造物呢，也就不听人的话了。那么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犯罪的世界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了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六至八节的经文呢，其实还有第二重的意义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原来主耶稣是新创造的代表。第九节说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那主耶稣他道成肉身，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成为真正的人，他的地位好像比天使还低了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是主耶稣的选择，他选择成为人。那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呢，就是要为了人受苦，担当人的罪，并且呢，为人预备救恩。那正是因为主耶稣他肯牺牲自己，那主耶稣就得到最高的荣耀了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六到十一节呢，就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了。经文呢，讲到主耶稣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就讲到主耶稣他本来就是神，但是是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就成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一切都归服主的名下了。那主耶稣他这样做呢，是要把人类带入新的创造。经文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主耶稣得荣耀，不单是为自己，也是为了全人类。主耶稣为人类征服了罪恶，征服了死亡。主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是要把人类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，来归向神。这里讲到主耶稣是那为万物所属、万物所本的，意思讲到的就是主耶稣他本来就是创造的主，本来一切都是属于他的，都应当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但是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，那人与神的关系呢，就受到了破坏，所以呢，人就不听神的话。那 主耶稣来呢，就是要拯救人类，使人类呢重新归到神的名下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主耶稣要把本来属于他的再重新的夺回来。讲到主耶稣他是创造的主，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呢，有两段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。一段经文呢，就是约翰福音的1章1到3节，经文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另外一段经文呢，就讲得更清楚了，是哥罗西书1章16节，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那么这两处的经文呢，就讲到主耶稣他就是创造的主，那么一切呢是为主耶稣造的，是靠着他造的，也是借着他造的。那既然万物都是为主造的，那人类呢也是为主耶稣造的，所以呢主耶稣他为了拯救属于他自己的人类，他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要代替人类受苦。那主耶稣他在一切的事上都完全了，他道成肉身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那他在世界上生活也活出了一个完全的生命，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祭，那他从死里复活也成为第一个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完全人。主耶稣代表了人，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就可以将信靠他的人带到他的荣耀里，也让他们都成为完全的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，是主耶稣与人认同，使被拯救的人得以完全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第11节到第15节的信息了。首先呢，主耶稣成为人是要使人成为圣洁。11节上半节说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。使人成圣的就是指的主耶稣，那得以成圣呢是指的人类。我们本来犯罪得罪了神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主耶稣拯救我们，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罪孽，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成为圣洁。我们是因为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他的救恩，我们就得以成为圣洁了。那是怎么样成为圣洁呢？那经文告诉我们是都是出于一，也就是呢主耶稣他成为人，以至于呢他的圣洁可以送给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那第二呢，主耶稣他成为人类的弟兄，让人能够在主耶稣里赞美神敬拜神。11节下半节到12节说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人类因为犯罪得罪神成为罪人，那人呢也因此失去了神的尊荣，好像圣经所说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。但是呢主耶稣他并没有嫌弃人类，他反而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与人认同，并且呢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以至于呢人可以重新的跟神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，就可以赞美神敬拜神了。 那第三呢，就是主耶稣他代表人类建立了与神一个正常的关系。所以十三节上半节说，又说我要依赖他。人犯罪呢，就是想要靠自己，就好像在巴别塔的时候，人类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人变成自私自利的人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告诉人类，人要倚靠神，并且呢，主耶稣为人类做了一个好的榜样。那他这样子做呢，也是为了让人类重新的学习倚靠神。那第四呢，是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，他也要使人成为神所喜爱的儿女。十三节下半节说，又说看那我与神给我的儿女。主耶稣作为圣子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父神称他为独生儿子。那么主耶稣跟父神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，那他也告诉人类，为人类做一个榜样，告诉人类人与神的关系本来应当是怎么样的。那现在呢，当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以后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那么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呢，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了，而且呢，是神所喜悦的儿女。那第五点呢，是主耶稣成为人，要以死败坏掌死权的。十四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那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可以说呢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为人类死。那只有主耶稣为人类死了，然后呢，他才可以为人类复活，而战胜死亡，战胜魔鬼。第六点，主耶稣与人认同呢，为要把人从死亡当中释放出来。十五节说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，人不管是贫穷富贵，是高位低位，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，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，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亡。那么死呢，是因为罪而来的，那所有的人呢，都是死的奴仆。但是主耶稣他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死亡，就把我们人类从死亡当中释放出来了。当然我们今天做基督徒，我们肉体还要经过死亡，但是我们因为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。我们知道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。那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呢，我们也就不惧怕死亡了。我参加过不少的基督徒的丧礼，我发现呢，那些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真的是不怕死亡的。虽然在丧礼当中我们会舍不得我们的亲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却有极大的盼望，我们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了，我们也知道呢，我们将来还会再见面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主耶稣为人类受苦，使人类可以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。这个呢，是希伯来书第二章16-18节的经文。第一点呢，主耶稣他成为人，为了要拯救人。十六节说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相信呢，在当时呢，可能有异端呢，以为主耶稣呢，他是一位天使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乃远远胜过天使。那他道成肉身呢，是成为人，那为的是救拔人。那亚伯拉罕呢，是代表了信靠神的人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 那他的后裔呢，也是代表那些愿意相信顺服神的人。所以呢，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呢，是为了要拯救愿意相信主、接受主的救恩的人。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他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。十七节上半节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也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经历过人一切的痛苦，凡是人类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了，他最后还经历了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死亡。只是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死亡也不可能拘禁他，他就为我们人类从死里复活了。那第三呢，他成为赎罪祭，也成为大祭司。十七节下半节说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那从旧约圣经开始，神就一直启示以色列人要用献祭来恢复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。那这个呢，都是预表，预表主耶稣他将来来要成为完全的祭。那主耶稣他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呢他自己的身体就成为最完美的祭，他自己呢也是献祭的最完美的大祭司。那他把自己献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为了百姓的罪，也就是为了人类的罪，要把人类的罪通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完全的担当了。那主耶稣这样做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把人类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。最后十八节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人因为受试探而犯罪，从此呢，人就成为罪的奴隶，成为魔鬼的囚犯。那主耶稣来到世界，他也受魔鬼的试探，但是呢，他为人类胜过了魔鬼，就把人类呢从魔鬼的手中拯救了出来。在圣经当中呢，把主耶稣呢就形容成末后的亚当。那他跟第一个亚当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对比。那好不好，我留给你一个功课，就是呢通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到十八节呢，你将主耶稣这位末后的亚当跟起初的亚当呢做一个比较，列一个表格。那我自己呢已经列了一个表格，那我呢会放在我的讲章里边送给你。那等你自己先做好了功课，你就可以写信给郑子民，向郑子民索取。那你可以看看我们做的是不是一样呢？那盼望我们在复活节来一起纪念主耶稣的恩典，那也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。愿神赐福你，再见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旨意